弟兄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用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宣召经文诗篇66篇1-4节，全地都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向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欢迎大家，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有4段，在十架上。站立，一起来到主面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因着十架爱，我们的过犯得以洁净，脱离那罪的权柄。主啊，因着十架爱，我们得以认识你，我们得以此时此刻站立在你的殿中，歌颂敬拜你。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求主将我们从这世界中拯救出来，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 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道路，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紧紧地跟随你，传扬你的名。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诗歌，因你先爱我们。第三首诗歌，何等恩典。
一阵阵
稣。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祷告文，也是主导文啊，我们一起来诵读。好，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到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用起身的方式，我们来诵读第七节开始起。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牧师。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当今天下午我们奉你的名在这方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自在的运行。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聚会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就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来挪去在我们内心里面所有这些的难阻搅扰，求主刚强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主啊，你来帮助，你来扶持。主啊，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乃是要用整个人全人的身心灵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是的，我们是来到人的面前，我们是来到教会，但是主，我们乃是真实的来到你自己施恩的宝座前，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主特别的来怜悯看顾，帮助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心灵有压伤的，内心有重担的。主啊，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要承担我们一切的压力重担。所以主，求圣灵时刻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乐意，让我们愿意把我们所背负的重担能够卸在你的脚前，让主来担待 特别是在我们生活中，主啊，我们有许多内心里面罪的残累，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宝血来洁净，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大能来释放，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圣手来裁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求主特别的眷顾带领，主啊，我们想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主啊，在我们的周围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凶恶的挑战、危险、试探，求主特别的怜悯扶持，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求天父特别赐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主啊，有聪明智慧，主啊，更是有从你那属天而来的智慧，主啊，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导你所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更是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让每一个家庭，主啊，在夫妻之间的沟通，在亲子之间的沟通了解，主啊，这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求主特别特别的怜悯，主啊，因为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主啊，多少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主啊，已经越来越冷淡，主啊，多少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团契、那种交通，主啊，已经都形成了是这些的数字，是这些的电脑的代号，求主怜悯，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保守每一个家庭，主啊，把那个爱，主啊，把那个沟通，把那个了解，把那个接纳能够赏赐在每一个家庭的中间，保守我们在外地求学或者是青少年儿童求学在学校，保守我们在外地工作的这些的子弟，主啊，帮助他们，保守他们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求主特别的怜悯扶持，特别求主来赐福教会的聚会，主啊，我们也纪念着这个礼拜六的这个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求主赐福保守弟兄姐妹所有这些的慕道朋友亲友，主啊，我们有美好的交通团契，出入平安，主啊，更是让我们能够在主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中间，主啊，让我们能够来享受，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你奇妙的创造，主，我们谢谢你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托仰望，主啊，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引导来扶持，无论是在教会的，主啊，或者是因为身体软弱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在家里面在线上崇拜的，都求你一一的施恩保守，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同的来参加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牧师要代表教会啊，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啊，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啊，等一下希望你能够留下啊你的联络的信息，好，我们能够跟你啊继续的保持联络。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大家看到一句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就是主耶稣他应许给我们说，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要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相信这是大家所期待的，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渴望的。一个有丰盛的生命的人必定会有外在生命的表现，好比大家种果树的时候结实累累，大家种蔬菜的时候是大丰收。但是当我们今天反观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怎么就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无论我们是已经信主多少年，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侍奉多久了，可能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仍旧充满着许多的困难挑战，甚至许多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实在是好像很痛苦的一件事。正如同你在你家的菜园里面期待能够有丰收，但是呢在菜圃中间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杂草石头挤压着蔬菜的成长一样。但是这既然是主耶稣的应许，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也许有人也已经尝试了许多次，或许也已经灰心了。事实上，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王。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说我们的方法不对的话，我们自然就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因此，不是主耶稣说的话不算数，而是我们的方式不对。我相信大家都有放风筝的经验，那个秘诀是什么？就是要迎着风的方向。Okay, 我放错了，应该是这个图案次序错了呀。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放风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迎向着风的方向。那如果说我们顺着风的方向的话，你再怎么样子再拼命的跑，风筝还是飞不起来。只有当你迎着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的努力，你不需要跑的这个气喘如牛似的，风筝它自然的就能够飞得又高又远。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加丰盛的生命，这是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待，这是主他要给我们的礼物。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如同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以色列这样子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里结好葡萄的这个比喻的那个意思，可以说就是活出基督更丰盛的生命。那在新普及译本的里面啊，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一节是这样说的：但我来是要给羊生命，而且是丰盛的，是满足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他应许要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我们常常会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忽略，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错，但是呢，他来，他成为这样子一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乃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非常清楚的，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自然不是属世的生命。那无论这个NLT 的这个新普及译本的这个版的翻译是给，或者是说在和合本的翻译的里面的这个得，也就是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的这个得。好，那在这个动词，在原文里面这个动词是表达的一个持续性的现在式的动作，是持续性的。那这是可以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目的，是持续不断的，好，是持续不断的。好，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首先我们来思想的就是活出基督生命的意义。到底什么叫做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先明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刚才我有提到，是要让基督透过我们活出他自己。加拉太书的里面，使徒保罗向我们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可见一个罪人在信了耶稣之后，是要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活在他的里面。而保罗的教导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那个地方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里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四福音书的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所记载关于他的言行举止。我们要从耶稣他在世上的生活的样式来学习。哥罗西书的里面提醒我们这方面的真理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但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一节的经文，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感恩，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感谢神，好像忘记了神的恩典，那个原因是什么？保罗这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要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感谢的心也就更加的增长。好，那遵他而行，也就是把基督活出来。所以可见信耶稣不是所谓的宗教信仰，更不是精神的寄托。许多人常常会说信耶稣好像是宗教的信仰，没有说我们在这个世上许多有许多这些的宗教啊，是宗教的信仰。但是我要说，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不是宗教，而是关系，是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实际每一天生活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是我们每一天要跟着耶稣来学习。相信耶稣基督，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我们的主他也是乐意的，天天要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加像他。他天天都在等待着跟你相会，他要教导你关于他对你的爱，他要教导你如何的做人处事，他要教导你在这个世上当如何生活，他要借着告诉我们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没有错，四福音书就记载着把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遇到了什么人，他如何的来回应别人对他的羞辱等等，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然后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来像他。不是只有知道，乃是要像学徒一样跟着去做。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受这个宣教师的这个训练，然后又需要学英文，所以呢我们就到了英国。那到了英国，刚到英国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拿英国的驾照才能够开车。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开车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英国开车的时候呢是在路的左边，很多人应该知道是在路的左边，而且呢还有许多的交通规则。那还好呢，那时候我所租的这个房子几个隔了几个房间房子之外呢，我的邻居他就是一个专门私人教人开车的，所以呢他就给了我两堂课实际的上路开车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教导。然后呢我就去路考了当然在这两次的这个他陪我一起去开车的这个中间呢，他也改了我许多坏的习惯。我记得很清楚，当我通过了考试在开车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到你以前开车的习惯了，好像转方向盘可以这样子交叉的。在英国开车的时候，转方向盘左转是要这样子，手两只手就是10:10必须要这样握着，要右转也是必须要这样子。你考试的时候如果手一交叉，下次再来吧。但是我们学习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说在我已经受了洗之后，好像我已经拿到驾照了，不再有监考官坐在我的旁边了，我就可以回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方式。 是的。主耶稣他留给我们许多的榜样，他饶恕得罪他的人，他接待那些贫困社会中的低下阶层的人，他斥责社会中的不公平，他传扬拯救罪人的福音，他完全顺服并且遵行父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三章的里面，透过保罗的教导，就告诉我们应当要如何过了一个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这样子说：既然上帝拣选你们做他所爱的圣徒，你们就要心存怜悯、仁慈、谦卑、温柔与忍耐，你们要宽容彼此的过错，饶恕得罪你们的人。要记住，主已经饶恕了你们，所以你们必须饶恕别人。而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有爱心，爱把我们大家和谐一致的连结起来。这些都是我们一生的里面需要学习的。因此无论我们学了多久，我们在神的眼中都还是不及格。但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主给你的宝贝，你的生命就可以跟以前不一样。 Ben Hooper 的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他的母亲没有结婚就生下了他。他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就被人鄙视，他上学的时候总是遭受到同学的指指点点，受人排斥，因此在他的内心的里面非常的痛苦。每天一下课他就匆忙的离开，即使星期天他到教会崇拜，他也是迟迟的来，早早的走，免得和人家接触。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位新的牧师，他一讲完道的时候很快的就走到了门口，要跟每一个会众握手。那这个 Hooper 呢，这个一不小心走得太慢，勉为其难只能够跟牧师握手。这个新牧师看见他的时候就说了：哎，你是哪一家人的孩子？ Hooper 一听之下内心一沉，觉得这个新来的牧师是在羞辱他，心中非常的难过。哪知这位新的牧师很机灵，很有智慧，一看到他的眼神，马上很快的就讲了一句话：那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天父的儿子。随即拥抱着他，对他说：你要好好的向神支取力量和恩典，活出天父儿子的身份。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后来 Hooper 成为美国田纳西州的州长，是1911到1915。他退休之后竭力的向人传福音，传讲他自己生命改变的原因，就是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子，并且他努力的来活出他是天父儿子的那个身份跟那个生命。可见当一个得救的罪人活出基督样式的生活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必定要影响他人。再来我们要思考的，那就是活出基督生命的 必须。一个真基督徒是非活出基督的新生命不可的，这是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除非是出现了危机。看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所接触到的这些的媒体资讯，我们周遭的环境，不是说那些不好的哈，甚至很多好像是这个我们以为好像也跟我们一样的是这个基督的信仰的这样的这个背景，好像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但是却是隐藏着许多的危机。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耶稣提到他是羊的门，凡是借着信靠耶稣的就要得救，并且他会给那些靠着他的人有更加丰盛的生命。而相对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有贼有强盗也在我们的四周。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把他自己跟盗贼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地方表明耶稣和盗贼的动机不一样，因此他们对于人或者说他们对于给我们的那个影响也是截然的不同。那这个地方所谓的盗贼，意思就是说不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好，那这里告诉我们看见的是吗？耶稣基督他的那一个独一性，同时也显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真理的这个排他性。圣经使徒行传的里面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世人得救的唯一机会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勇敢地见证说，那就让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众人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得到医治全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曾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就是圣经中所指的那位工匠丢弃的石头，现今已成了房子的基石，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普天之下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想对于当时那些听见耶稣教导的人来说，那些的盗贼可以指出就是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当时的那些宗教的这些的领袖。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就是敌对跟耶稣敌对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政治领袖，或者是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相抵触的社会的潮流思想言论。不要忘记，圣经的里面一再的来提醒告诉我们，务要谨慎谨守，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恐怖，虽然听起来好像危机四伏，但是怎么样，彼得劝勉我们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我们的仇敌总是千方百计运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伪装的各种假象，跟我们肉体的软弱来诱惑我们跌倒，让我们离开真道。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而我们坚固的信心就正是在生活中积极的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信心不是用嘴巴讲，信心乃是要用我们的生活要去活出来。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拉扯着我们偏离真道，我们许多过去旧有的习惯，我们在信主之前，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这些的喜好，不讨主喜悦的，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这些的喜好，时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时刻的告诉自己，来提醒自己，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时刻祈求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来胜过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那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来看出活出基督生命的原则，或者是说是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如何能够获得这个耶稣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提醒我们，首先要得到这个生命，那就必须我们自己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要有愿意的心，要得着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那我们要有渴慕的心要得着，第一就是要经过羊的门。我们得生命的方法一定要对，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宣告说他是羊的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此唯有耶稣，只有耶稣才是我们获得属灵生命，获得那个更加丰盛的生命的唯一的途径。我们千万不要被周遭的各种的言论思想给欺骗了，以为我们还可以靠自己，可以借着学问，可以靠着自身的好行为。这些的思想，这些的教导都不对，当然更不是去依靠一些专门会行神迹奇事的名人。有一天若是我们搬迁到另外的地方，我们就一定要寻找一个只宣讲耶稣基督为中心信息的教会，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警告当时的基督徒，同时也是警告今天的基督徒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今天有许多的异端的信仰，若是我们自己不小心就很容易受骗，若是我们遇到自己不清楚的，就应该要查考圣经，要勇敢的时刻的来发问。那第二个必要的条件是听从牧人之声。那我们再看看今天这段相关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上文，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是形容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表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清楚，可以去想象一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呢，就是羊是跟随着牧人走，这样子的话才不至于迷失掉，更不会遭遇到豺狼的攻击。我们应该要不断地听从主耶稣的声音。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听从关于他真理的教导。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偏不依的，不偏离的，能够走在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上。坦白来讲，现今有许多的声音在你的周围，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去享乐，告诉你别人都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的里面生活久了之后，我们的那个警惕的心就越来越没有了。我们那个警醒的心，我们那个觉得会提醒我们应当要谨慎注意的那个态度呢，我们已经失去了。让许多的人误以为神就是爱，所以呢他就可以包容世人的罪。然而保罗可以说，在他最后的遗嘱的里面，他是这样子来提醒提摩太的。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想想现今这个时代更是如此，更多的人厌烦纯正的道理，拒绝听，也就是拒绝听牧羊人的声音。然而今天神的儿女，若是我们真的想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的那个生活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聆听，专一听从主的声音，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来行。那第三方面必要的条件，就是住在羊圈之中。主耶稣用当时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这个羊圈来说明，羊要待在牧羊人的保护之下，也就是我们要住在大牧者耶稣基督的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告诉我们，进入到主耶稣的这个羊圈的中间，就能够得到保护，得到他的供应。今天我们想要有更加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绝对不可以离开主。犹大书的里面劝勉我们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子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乃是我们应当时刻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思行为，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罪，就应该要立刻的认罪悔改， 这才是真正保守自己，常常的生活在神的爱中。因此我们不是只有聆听，而是我们要去遵行，唯有不停止的去行道，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有机会去黄石公园，大家到了黄石公园的时候，有一个是人人要去观看的景点，那就是老钟石间歇泉。自从他在1870年9月18号探险家发现之后，他大约平均75到90分钟他就会喷发一次，而且每一次喷发大约3到4分钟。这个温泉喷发出来是经年累月不间断的。老钟石喷泉的泉口是一个管状的裂缝，其中充满着丰沛的地下水，而在它的下方几公里的深处就有着炎热炙热的这个岩浆。比较靠近岩浆部分的水呢，会在加热而温度较高，上方的水因为离岩浆较远，温度也较低，所以位居较下方的这个热水就开始往上升。只不过到了靠近泉口的地方的时候，这个裂缝实在是太细了，而且里面充满着冷水，冷热水没有办法顺利的对流，热水就被压在下方继续的升温，一直到热到某一个温度的时候呢，终于就战胜了上方这个冷水的这个压力，一下子就爆发喷出去。等到喷发之后，又有一批新的水又再升到泉口。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是持续不断，一次一次的来重演，所发生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一样，所以具有规律性。那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是如此。当我们跟新的生命的源头接上了之后，神的爱、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是那个在地底下的那个岩浆一样，不断地来激励我们，自然我们就会忠实地活出那个基督的新生命。那个秘诀就是要跟主耶稣，也就是跟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活出基督新的生命来，并且你的生命也将是越来越丰盛。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像这个老钟石间歇泉的这个故事一样，不断地活出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信主之后并不是说这个新生命一下子就好像非常的丰富了，完全的不是的，乃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来追求主。属灵的生命是需要一天一天的来成长，好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读到的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一样，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之后才能够结出好葡萄。但是呢，之后结了好葡萄之后，这个葡萄园的园丁还要继续不断的来修剪， 才能够结实累累，才能够结果实更多。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这首回应的诗歌迈向新的生命，让我们提醒自己，也让我们来思想。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要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是越来越丰盛。主啊，但是你也知道，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征战，我们每一天在挣扎，到底应该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当我们面对这些的试探挑战的时候，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 会迷茫。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似乎已经分不清楚是黑还是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的来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时刻能够保守自己，常常活在主你的爱中，那是你赦罪的爱，是你那接纳的爱，是你那无条件的爱，也是我们勇敢向你认罪得平安喜乐的爱。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感谢穆牧师的信息，美好的信息，盼望每一个基督徒能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花一点时间介绍新来的朋友。我们上一个主日有毛子坚弟兄在我们中间，上个主日他可能有点事情需要早一点离开，那现在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你，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大家好啊，我叫毛子坚，英文名字大概上次就因为其他教会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介绍。感谢主让我为恩泽的各位弟兄姐妹、慕道友们一起在此相聚。希望在主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一起鼓励成长。谢谢。
好，我们欢迎你，希望你能把恩泽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彼此长进。还有没有其他的新的朋友？好，没有，我们进入报告感恩代祷事项。那报告事项，我们请大家继续为美国祷告，也为这个疫情祷告。如果你有个人有任何的感恩代祷事项呢，可以亲自的单独的跟穆牧师联系，好吧，我们可以放在祷告中间纪念。那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以后呢，我们照样有成人的主日学，请大家一起留下时间参加，就是我们现在一起在学习巴克神学家所写的认识神，我们今天是会学习第14课。下一个的也就是这个礼拜六10月1号，我们教会会有野餐会，就是一年一度，我们教会好久没有进行这样子大型的野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很期待。那详细的内容在这里，主要是我们在 Folsom Lake Bears Point State Park 在那边开始，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教会呢是准备预备一些餐饮，还有西瓜，还有水之类的。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带一些自己拿手的饭菜，当然也很欢迎大家。现在主要的是希望，如果你准备参加的话，希望你跟你所在的这个团契报名，因为我们需要统计到底有多少的人会参加。如果你没有参加任何的团契呢，你可以直接跟曹红弟兄报名，曹红弟兄就站在后面，穿红T 恤，好，所以跟他直接可以到报名，好吧？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因为这个我们想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那边我是去过，那边是有很好的活动，应该可以周围 hiking 也可以， 你如果愿意做水上的活动，带你的 kayak 还有其他的什么船都可以，在那个 Fosun Lake 应该可以有很好的活动，所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啊，希望大家能参加。在下一个礼拜六，就是十月八号的周六，我们有谢刚博士，他会有爱子有方的专题讲座，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教会，特别是教会年轻的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家庭啊，有子女的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就是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参加，那也是我们需要教会会提供晚餐，那提供晚餐也是需要统计会有多少人会参加，所以你们也是跟各个小组团契，或者直接跟范弟兄报名也可以，好不好？范正胜弟兄会他会统计多少人会参加，所以希望大家能参加，因为这个肯定会有很好的收获，不管是我们子女已经上大学工作了，还是还在家里，小孩在家里上初中高中小学，应该都会有不同的得着。还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在牧师现在呢准备开一个牧道班，这个牧道班呢是给一些有追求的但是还没有决志信主的，就是对福音有兴趣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决志信主，这样子的一些牧道的朋友们预备的。那这个福音班牧道班呢，就是说现在具体时间呢，我刚才跟牧师交流了一下，是时间呢是还没有具体的定，但是就是说牧师刚才说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定这个时间，如果周间晚上或者是周五晚上周六都可以，我们可能最主要的方式呢是以那个 Zoom 的形式，就是网络形式，所以希望在我们会场中有或你们团契哪一位就是说有追求的还没有学着信主的，可以跟牧师呢直接联系，这样呢他可以来计划开始这样一个牧道班，好不好？谢谢大家。另外就是对于一些新来的，有一些我们最近教会很多新来的朋友或者牧道友或者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要奉献的话，请你们支票 title 一定写 AGCC 请注意不要留着那个空的没有填写，好不好？然后呢您的那个支票的奉献支票呢，我们在后面有一个奉献箱，可以直接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不要放在外面那个盘子里面，外面那个奉献盘呢是美国教会使用的，不是我们恩泽教会的，所以在那个一个粉红的那个外面贴标签恩泽教会，然后插到里面，对，就是曹红弟兄手旁边那一个，好不好？因为我想是有一些的新来的弟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朋友不清楚怎么一个方式，提醒大家一下，好吧？我们报告都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我们接受从天父上帝那里的祝福，好。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